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51回。听到韩立之言，黑袍韩立却张嘴结舌，一副不知从何说起的样子。韩立一愣啊，随即心念一转，又苦笑了起来。哎呀，他还真是糊涂啊。就算这提魂兽开启了灵智，又怎么可能马上知道一切东西？还需要他将相关的东西灌输到脑子里边，才知道如何回复的。这件事情若是让其他修士来做，也许还有些难度，但是对他来说，那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韩立默然地往天灵盖上一摸，顿时黑芒闪动，一只黑乎乎寸许大的元婴浮现而出，正是韩立当初修炼的第二元婴。这当初韩立恢复法力的时候，顺手呢将此元婴也再次的修炼凝回，不过此元婴倒仍然只有元婴期的神通，对韩立现在斗法时已经用处不大，但是用来继父傀儡身上，那倒是大有用途的。现在元婴身形一晃，直接扑入到了对面黑袍韩立的身上。黑袍韩立呢，通体漠然的黑色电光一闪，面现一丝痛苦之色。韩立操纵第二元婴，将相关的一些语言功法等东西啊，缓缓地注入到了提魂兽的神识当中。这也是韩立拥有第二元婴，并且提魂兽本身也受控制的缘故，否则换了一名化神修士，就算是拥有相关的秘术，也绝对不敢轻易地施展这种灌输的。足足一顿饭的功夫之后，黑袍韩立原本迷茫木然的眼神渐渐地清晰了起来，目光闪动之下，似乎一下子就懂得了许多的东西。韩立手印一散，再对着对面一招手，扑哧一声，第二元婴从提魂兽身体中飞出，身上灵光暗淡起来，一副元气损伤不小的样子。元婴一晃过后，就回到了韩立身体中，不见了踪影。现在懂得我刚才说的话了吧？他徐徐地再次问道。提魂兽眨巴眨巴眼睛，好一会儿才慢慢回答，
我这是模仿主人的人身化形，还懂得其他的化身之术的。
虽然说懂得了许多的东西，但是提魂兽仍如同出生的婴儿一般，自然不会虚假之言，并且因为长时间的被韩立亲手培育的缘故，除了一开始的下意识挣脱之外，他有了灵智后，对韩立呢反而更没有抗拒之心，显得更加的恭敬异常。此兽之所以会在进阶变形的时候化为了韩立的模样，也大半有此因素。通过冥魂珠的那一丝丝联系，韩立大概感受到了提魂的心理活动，脸上呢露出了一丝笑容之后，一张口就将那冥魂珠化为了一股黑烟，吸入到了口中，收了起来。变化之术，让我看看。韩立好奇之下，自然要先了解一下黑袍韩立。这黑袍韩立点了点头，口中传出了提名之声，忽然两手一把撕破了身上的黑袍，身上冒出了粗硬的长毛，同时体型狂胀，转眼之间呢就化为了一只两丈高的乌黑的巨猿呐。韩立眉梢一挑，这就是所谓的变化之术，不就是没有化形前的提魂本体吗？韩立心中刚感到有些失望，忽然呐，巨猿鼻中一哼，四周阴风一起呀，无数道黑色闪电浮现而出，巨猿的身体再次的膨胀变大，体毛开始变红，天灵盖处缓缓的冒出了三根弯曲的尖角， 而眉宇处呢则略一凸骨，蓦然裂开之后，一只血红妖目现出，同时脸孔拉长，那獠牙毕露而出啊，他竟变化成了当初提魂兽背后图案上的那一只恶鬼，只是看起来更加的凶恶，身形足有六七丈高，一下子就将这石室是撑得满满的呀。更让韩立惊讶的是，在提魂的背后凭空生出了三根丈许长的黑乎乎的骨刺，上面黑气缠绕，阴气逼人。他可记得很清楚啊，恶鬼图案并没有这个东西，不过倒是当日吞噬的那名化神级别的鬼王双手倒是能幻化出类似的骨刺，难道和这个有关？韩立正在思量之际，化为恶鬼的提魂呢身形一晃，再次化为了一团乌云，缩成了一只乌黑的小猴，一跳之下竟跑到了那只乌黑空茧的旁边，三下五除二的将此茧撕裂开来，放进了口中大吃了起来呀。韩立见此一愣，随即轻轻一笑，没过多久巨大的茧壳就全都进了小猴的腹中，然后欢喜的一阵啼鸣过后，一下子就窜到了韩立的肩头，这神态显得亲昵异常啊。韩立伸手摸了摸提魂毛茸茸的头颅，微笑着把它收进了灵兽环中。做好这一切之后，他又到了附近的虫室中看了一眼噬金虫群，他望了望这些身体半尺来长的巨虫，目光不禁闪动不停起来，忽然一抬手，手中青光一闪，那只翠绿色的小瓶浮现出来，他望了此瓶一会儿，用手指呢抚摸此瓶不语起来。说起来，这只神秘小瓶到了临界之后，效用竟然大涨起来，原本七日光景才可生出一滴灵液，那么到了灵界竟然变成了三天。最让韩立感到惊讶的是，原本夜晚形成灵液的意象，在灵界的时候也蓦然减弱到了极点，吸收月光下那夺目的奇景，演变成了小瓶只是放出一层淡淡的微弱的白光，若非凑到身前数丈处仔细的观察，根本就没有办法发现异常的，就是有人起眼目睹，多半呢也只会将小瓶当作一种低阶的法器罢了。此事在韩立刚刚恢复法力重新开始催熟灵药之后就已经发现了。韩立知道这多半呢和灵界空中有七个月亮以及灵界灵气浓密远比人界有关，这对韩立来说呢那自然是一件好事了，不但让催熟灵药的时间缩短了一大半，而且也更加的安全隐秘了，甚至可以在外出的时候也可以悄悄的动用小瓶，而不怕被别人轻易的发现了。韩立默默想了一会儿，将小瓶收好，将噬金虫和那暴鳞兽也收进了储物镯中，就转身向洞府外走去。在明知这灵地被人惦记着并可能有些古怪的情况之下，他可不会将重要之物留在洞府中的。片刻后，一道青色惊鸿从五色斑斓瘴气中是激射而出，一闪就向着天渊城方向遁去。数天过后，遁光掠过数十丈高的城墙，进入到了天渊城的城区。这次前来，韩立自己已经是老马识途了，很快就到了当日传送进来的那座青色的巨塔面前呐。此刻进出巨塔的修士并不太多，韩立悠然地走进了其中。按照赵无归所说，他并没有急着先去所谓的报道之地，而是在塔中一处名叫天甲殿的地方领了一套清明甲出来。此战甲的威力，韩立可在翁姓汉子身上是亲自体验过的， 领到之后不客气地套在了身上，直奔所谓的丙队而去。拉住塔中的一名黑铁卫，打听到了丙队56队的所在之地，韩立立刻就走进了向上的通道，直奔上层而去。一连转过7、8层之后，他终于在一间看似普通的店门前停了下来，在店门的上侧用古文写着丙56等几个字。韩立望了望店门上白蒙蒙的禁制灵光，不动声色的一番手掌，顿时青色玉佩出现在了手中。单手持着此玉佩，对准店门轻轻一晃，一蓬青霞喷出，门上的白光瞬间消散，另一只手呢则随意的一推，这店门就轻易的打开了，他悠然的走了进去。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里面啊是一处不小的大厅，厅中摆放着一些桌椅，而大厅两侧各有一条通道，似乎通向什么地方。此刻的厅中正有两名身穿黑甲的修士，坐在紧邻的两张椅子上，在低声的交谈着什么。一见韩立走了进来，二人都不禁愕然地望了过来。韩立目光往这两个人身上一扫，眉梢微微一挑，还真是巧啊，其中一个人呢正是当日带自己去飞灵殿的那名捉姓的闭眼大汉。此人一看清楚韩立的面貌，脸上的先是露出了一丝惊讶之色，但是马上醒悟，急忙起身冲韩立是躬身一礼呀、啊、原来是韩前辈到了，难道前辈就是本队的新任队长吗？不错，韩某的确被任命为56队的队长，以后还望几位道友多多协助啊。韩立微微一笑，将手中的玉佩随意的扔了过去。闭眼大汉心中一凛呐、啊，接过了玉佩，仔细的检查了一下，就肃然的双手奉还。56队捉冲拜见队长。东宫峰参见队长。另一名啊身材枯瘦的30来岁的汉子，一见韩立的身份被确定了，也急忙脸色一变上前见礼。韩立摆了摆手，就让这两个人起身，目光四下一扫之后，淡淡的问了一句，怎么此地就两位在吗？
哦，启禀前辈，除了马道长和许仙子未到之外，其余道友都在静室中打坐，晚辈两个人会在这里是等上面传下来的下阶段巡查区域，需要晚辈去叫他们出来吗？
闭眼大汉这般说道。好、哦、不用了，我也一起等好了，我刚到天元城，还在这里啊一切是不太熟悉，正好呢你给我介绍介绍我们本队的情况吧。韩立淡淡一笑，
啊，前辈有命，晚辈自然如实相告。
一听韩立如此说道，闭眼大汉呢接下来的时间之内，此位啊就将小队中成员都大概介绍了一下，又将56小队经常执行哪些巡逻任务也和韩立说了一下。就在韩立不动声色听着的时候，忽然一道金光从店门外一闪而入，直奔三个人射来。一见此金光呢，卓冲和东郭峰二人呢是互望一眼，并没有什么举动。韩立却随意的单手虚空一抓，金光顿时化为了一只金色小剑，直坠而下，落入到了手中。这上面呢插着一块淡红色的玉简。还没有等韩立将玉简取下，忽然店门被人从外边推开，同时一个温润的男子的声音传了过来，
哎呀，刚才可是上面的金剑传书所到啊，倒是在下没有来得太晚啊。嗯，你是？ 一名面容儒雅的道士刚一走进来，一眼就看到了身穿清明甲的韩立，满脸的疑惑的神色。
哦，马兄，这位是新来的韩前辈，已经担任本队的队长之职了。
卓冲呢，急忙冲道士打了一声招呼，将韩立的身份介绍了一下。
哎呀，韩前辈，哦，晚辈拜见前辈。
道士虽然脸上惊讶之色一闪，但也马上反应了过来，走上几步，恭敬地冲韩立深施一礼。
哎，马道友不用多礼，道友已经修炼到了元婴后期大成，只差一步就可踏足化神之境，真是可喜可贺呀。
韩立仔细打量了道士一眼，忽然展颜一笑。
哎呀，韩前辈慧眼如炬，道士最后一步已经被晚辈困住了数百年之久啊，也不知道此生还能不能如愿。
道士苦笑了几声，韩立淡然一笑，没有再说什么，抬手啊，把那红色的玉简从金色小剑上摘下，接着呢，将神石浸入其中，仔细的看了起来。其他三个人则老实的在一旁伺候着。片刻之后呢，韩立就将神石从玉简中抽出，口中吐出了一个名字：
扶离沼泽。
什么？怎么会是那个地方？
闭眼大汉闻听这个地名，一下子失声叫了起来。道士和东郭峰也同样的脸色大变。
怎么，这个地方有什么问题吗？
韩立眉头一皱。
哎呀，岂止是有问题啊，这里可是和那些异族蛮子最容易出没的地域啊，每年都有同道在那儿陨落掉了，那可是一等一危险之地。哼，
闭眼大汉狠狠地叹了口气，阴沉地说道：
怎么，就我们一队人马巡逻此地吗？
韩立有些意外，但马上目光一闪地问道：
啊，这倒不是，那块扶离沼泽地域极大，即使我等遁光不停走上一圈，也要半月之久啊。一般来说会有四支队伍分头巡视那里的。
这一次呢，是马道士开口解释道：既然不是一队的事情，那就没有什么好抱怨了，多加小心一些，我看也就是了。
韩立眉梢一挑，淡淡的说道：
韩前辈不知啊，两年前第十二队的队长宣广前辈就是在扶离沼泽被影族人偷袭陨落掉了，一同阵亡的还有另外两名同道，而宣广前辈已经是化神中期的修士了呀。
东郭峰却面露一丝惧色地说道：
化神中期修士，有这样的事情？
韩立终于有些动容了。就在这个时候，从两边通道中呢，同时传来了脚步之声，有几个人走了出来，五男一女两名老者，一对夫妇模样的中年修士，还有一名看似十五六岁的少年和一名满面红光的彪形大汉。这几个人呢，显然都是在静室中打坐的其他队员，只是不知用何方法同时知道了金剑传书的到来，这才纷纷的走了出来。这些人见到了韩立，自然一阵惊讶，但是经过了闭眼大汉一番介绍之后，都恍然大悟，纷纷过来见礼。韩立自然也是和颜悦色的还礼一番。当神念暗中一扫之后啊，他多看了那名少年一眼，这个人和马道士闭眼大汉一般呢，也都是元婴后期大成的修为，修为最弱的反倒是那两名一副道骨仙风的老者。不过当几个人也知道了下一阶段的巡查区域竟然是扶离沼泽的时候，脸色也同样的难看异常起来。
好了，被分到这个区域，我等没有办法改变上边命令的，以后几年之内只能是多加小心了，我们明日就出发，几位多做一些准备吧。
韩立并没有多说什么，吩咐几句之后就自顾自地走进了通道当中。他找了一间无主的静室，不再出来了。韩立这一番毫不在意的举动，自然让众修士全都一阵面面相觑，最后目光呢都不禁落在了那闭眼大汉的身上。周兄，你是否给韩前辈说了府里沼泽的凶险之处啊？银杏少年问了一句。
嗨，哎呀，自然说了，但是韩前辈似乎没有听进去多少的样子呀。
闭眼大汉叹了口气。哎，就算听进去了又当如何？这命令可是由长老会直接下的，我们还敢抗命不成吗？那对夫妇中的妇人也无奈地说了一句。
抗命自然不会的，但是起码让前辈知道其中的凶险，多慎重，多考虑一下。真的遇到那些实力强大的异族，起码也得清明卫才能独立应付啊。
马道士一脸长然，也有一些担心的样子。
大家呀，也不用过于忧虑，虽然说府里沼泽凶险异常，但是去年才出现的影族人，哪有那么巧又让我们遇到潜伏的其他异族啊？府里沼泽是一级危险地区，我们巡查这一次得到的奖励那可也是不少的，而且事后可休息很长的一段时间的。大家放心，只要撑过这几年，以后估计啊也不会再给我们安排如此危险的区域了。大家呢就按韩前辈所说各自准备去吧。
闭眼大汉沉吟了一下，斟酌地说道。其他人听到这话，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呀，也只能无奈地就此散去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52回。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52回。这个时候的韩立啊，盘坐在密室中的蒲团上，两手掐诀，身上淡淡金光闪动，仿佛已经身处入定当中。但是在其脑勺之处，隐隐的一道道金色光圈在忽暗忽明的晃动着，显得神秘异常。一天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了，当韩立自行睁开双目走出静室，再次来到大厅之后，就见闭眼大汉等人呢早已等在那里，一见韩立出来纷纷上前见礼。韩立摆了摆手，目光一扫落在了一名貌美的女修身上。此女年纪极轻，20出头的模样，但是脸色洁白如玉，近似透明一般，一对眼睛如同星辰一般的闪闪发光。韩立一眼望去，那灵灵中蓦然有一种熟悉的感觉，仿佛啊在什么地方见到过一般。韩立目中一丝惊讶之色闪过。
韩前辈，这位就是许仙子啊。对了，许仙子也是飞升修士的嫡系后裔啊。
马道士含笑介绍了一句。
飞升修士后裔，
韩立心中一动，但是表面呢只是不动声色地点了一下头。女修似乎也是性情冷淡，淡淡的一句问候之后就一言不发了。
人已经到齐了吧？走，出发了。
韩立没有迟疑什么，一声令下，一干人等出了石殿，直奔附近的一座传送石殿而去。这个石殿呢是由另外一对修士守护着，虽然说停着一辆金瓶舟，但是因为只是近距离传送，倒无需此灵器的。韩立递交了身份令牌之后，一干人等三四人一波的 站到了传送阵中，结果在一片片白光当中，十一人全都传出了天渊城，出现在了一个陌生的地方。韩立和闭眼大汉等人传送出去的，刚一摆脱轻微的眩晕之后，朝四下一扫，眉头不由微微的皱了起来。这是一处看似不大的石室，脚下是一座单向传送法阵，而四周墙壁上闪动着各种各样的符文，被禁制全罩住的样子。早一步传送出来的马道士等人都在这传送阵四周在等候他们。韩立呢，不慌不忙地走出了传送阵，并几步就来到了石室门前，掏出了青色玉佩冲大门一晃，顿时啊，一股青光射出，石门上的符文一阵飘动之后缓缓地打开了，现出了一条丈许宽的通道，直通向上。韩立也不说话，率先青光一闪，化为了一道惊鸿激射而出。后面的十名手下则马上个个施展遁术，紧随其后而出。当最后一个人离开石室不久，石门灵光微闪之下缓缓地再次关上了，而韩立呢，已经遁出了通道，出现在了一座小山的上空，正现出身形向四下扫视着。他们身处之地似乎是一片呢颇为荒凉的丘陵地带，向后身望去，百里远的地方一片白蒙蒙的雾气，一节节巨大无比的城墙清晰可见，城墙上飘动着各色符文，即使隔着这么远仍能够看到它们闪动的惊人的灵光。韩立打量了这城墙许久，心中若有所思。据他所知啊，天渊城面对蛮荒世界的巨墙根本就没有城门，人妖两族啊无论进出都必须依靠城中的传送阵才可以呀。如此一来呢，在密密麻麻的禁制配合之下，天渊城就完全避免被异族之人有机可乘了。不过韩立巡视的地方自然不在此方向，一扭头望向了另一个方向，那边一眼望去全是大小山丘，葱葱绿绿，一片安静宁和的景象，丝毫让人没有办法看出已经置身传闻中的蛮荒古界当中。但是按照地图所说，所谓的府里沼泽就在离此万里外的地方，那里因为地形特殊，可以说一定程度的掩饰了神识的扫描，故而常有异族啊潜伏其中，伺机监视天渊城的动静。这天渊城呢，不得不定期的派出一队队修士频繁异常的巡查此地，但是能派出来监视天渊城的异族个个神通不小，尤其擅长隐匿之术，反击之下人族自然也常有人因此陨落在沼泽当中，故而天渊城的此区域也就和其他几片区域同样的被天渊城划分为了第一类的危险区域，是执行巡逻修士最不想到的地方。但是现在韩立所在的队伍被指定在这片区域作为巡查之地，以后几年内自然要冒上绝大的风险了。韩立心中默默思量着，回头看了眼身后的一干修士，口中淡淡的吐出一个走字，十余道流光一闪射出，直奔天边而去。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万余里的距离对一干元婴以上修士来说自然不算什么，没过多久韩立就远远地望见了此行的目的地，一条滚滚的绿线进入到眼中，再近一些的时候就可以看清楚了，那哪是什么绿线呀， 分明是一大片朦朦胧胧的雾气，里面的树木都隐约可见。顿光略微一顿，单手一翻转，顿时一块特制的法盘出现在手中。韩立冲其手指轻轻一点，法盘马上亮起了一层红光。这个时候，后面那些顿光中的其余修士也纷纷取出了一般无二的一个法盘，同样施法起来。此物名叫异灵盘，是天渊城为每名巡逻守卫专门配置的一种法器，可以在一定距离之内能够感应到异族的存在。只不过此盘一般只能感应某一方向，并且若是碰到身具特殊神通的异族，却不一定十分的灵验。但是祭出了此盘，通常情况之下还是安稳的多了。故而韩立等人呢，纷纷拿出此法器，放慢了顿光，小心翼翼地闯入到了水雾当中。不久之后，一干人等就在其中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府里沼泽果然远比其余的地方诡异得多。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一进入沼泽当中，韩立等人的神念无法超过百丈之远，并且里面迷雾幻象重重，让人防不胜防。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湿漉漉的淤泥下生长着一种被称为龟虫的怪虫。这种虫子呀，一个个都有着蜈蚣一般的枝节状的身躯，身体表面更遍布无数细长的利口，可以喷吐一种毒物，竟能腐蚀掉和吞噬修士的护体灵光。若是只是一两条，自然不会被闭眼大汉等修士放到眼里边。偏偏呢，这种怪虫啊是群居的虫类，一从淤泥中扑出来之后，都是数十条一起出动，丈许长短，还拥有在低空飞行的能力。自然每一次惊动虫群之后，都让一干人等好一阵儿的手忙脚乱。当然了，若不是身负巡查任务，他们直接从高空飞过沼泽，这些龟虫也无足为虑的。但是偏偏巡逻队伍是要查异族的踪迹，不可能飞遁得如此之高，只能在低空飞行才可。如此一来，龟虫袭击之事自然常有发生了，让人是防不胜防。甚至有一次呢，他们惊动了一个超大的虫群，一下子从沼泽下蜂拥而出三四百只龟虫。要不是韩立蓦然放出了原磁神光，将这种怪虫瞬间定在了半空当中，然后大发神威的一把灵火烧了个干净，他们一行人还真要吃个大亏。不过也就是因为韩立的这一次出手，让原本对韩立神通略有怀疑的一干手下再望向韩立的目光多了几分信服。当然了，府里沼泽除了龟虫之外，还存在其他诸多的危险。有一种叫做银猴兽的古兽，喜欢潜伏在沼泽的密林当中，可以忽视一切斩杀，能自行分裂身体，让韩立也深感难以对付的。好在此兽行动有些缓慢，并且地域性极强，只要跑出了其底盘范围就不再追击了，故而单论危险性还不如龟虫可怕。但就是这样，仅仅进入不久，就让韩立等人都深深体会到了府里沼泽为什么会被称为一级巡查区域了。一行人呐，几乎时刻要保持高度警惕，否则一不小心就要吃个小亏。就这样，转眼之间，韩立等人就深入沼泽二十余日了。一路上众人小心翼翼，但是总算没有发现异族的踪迹。这一下子呢，马道士等人呢都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笼罩队伍中的凝重的气氛也不觉轻松了下来。这一天，一干人等手持异灵盘飞行了大半天，即使身为高阶修士也都不觉得有些倦意了。毕竟这种时刻要保持心神集中的巡逻，对心神的损耗可是不小的呀。这个时候，前方
出现了一个百余丈大的清水潭，潭边有一小片碎石地，上面呢有一排翠绿异常的绿竹，亭亭玉立，阵阵清凉之风吹来，让此地如同一幅画卷一般优美。他们均都不禁精神一振，闭眼大汉和其他人互望一眼之后，当即顿光一闪，靠近了韩立，恭敬地说道：
韩前辈，此地不错，我等是否在此稍微休息一下啊？我们过一会儿接着巡视啊。
嗯，可以，小心一些，检查一下，看看有什么异常没有。韩立没有否决的意思，只是淡然地吩咐了一句。这一路上，韩立啊，很少发号施令，对闭眼大汉等人的一些建议呢，也大半接受，这让其他人和韩立之间的关系不觉熟络了许多。
这个自然，
闭眼大汉脸上满是笑容，冲身后的其他人一招手，当即啊，两名老者和那一对夫妇分别朝四周呢飞快地飞了一圈，手中的异灵盘并没有丝毫的反应，一干人等这才安心地向那片碎石地落去。他们并不会再次逗留多久，故而啊，纷纷找了个合适自己的干净之地，立刻盘膝坐下，好尽快地恢复消耗的心神。韩立呢，身为化神修士，外加修炼过大眼诀，这一路的巡视并没有感到有什么辛苦，所以也并没有像其他人一般的坐下，而是悠然地走到了水潭边，打量了几眼。水潭并不深，潭水清澈可见，一眼就可以看到底，而在水中有一种手指粗细的银色小鱼在游来游去，一副无害的样子。看到这种景象，韩立眉头一皱，下意识地抬头四下望了一眼，目光在附近那十余棵翠竹上一扫而过，附近除了轻轻吹过的丝丝风声，再也没有任何声响，显得是幽静异常。闭眼大汉等十人呢，或在水潭边，或在翠竹下，同样的是一动不动。韩立目光一转，在仿佛镜面一般平静的水面上又瞥了一眼，绿沉吟之后，瞳孔骤然之间一缩，但是随即又恢复如常。他缓缓地一转身，脚步一抬，似乎也要向那些翠竹走去，但是没人发现，就在韩立转身的刹那之间，缩在袍袖中的双手食指一弹，红芒闪动之下，十根淡淡的红丝一闪，就诡异地没入到碎石地面上，不见了踪影。整个过程无声无息，丝毫迹象都没有显露。韩立慢悠悠地走到了翠竹附近，就在其中一株前呢停下了脚步，用淡淡的目光凝望着。他的这番举动可就有些奇怪了呀，让附近盘坐着的那名银杏少年和许姓女修都不禁睁开了双目，诧异地望了过来。但韩立对这两个人的目光啊视若无睹，片刻之后，目中寒芒爆射，一张口，一道金光喷出，迅雷不及掩耳地斩在了翠竹之上。只听得咔嚓一声轻响啊，那节碗口粗的绿竹就从中间直接展开了。嗯，银杏少年有些惊讶了，许仙子也默然地睁开了大眼睛。但是尚未等二人心中有其他念头的时候，下边不可思议的一幕就让二人马上大惊了起来。那只剩半截的翠竹断口处，一下子喷出了墨绿色的液体出来，腥臭无比，足有数尺之高。更让人吃惊的是，几乎同一时间，整个地面颤抖了起来，随着一时痛苦异常的吼叫之声啊，从地下嗡嗡地传出。其他翠竹一抖之下，竟化为了一根根粗大的绿色的肉须，仿佛章鱼触手一般的向韩立狠狠地抽去。但是以韩立的神通，又怎么能让他得手呢？身形只是一晃，就在原地消失不见了，下一刻出现在了水潭的上空， 目光冷冷地注视着前方肉须狂舞的诡异景象。原本在附近打坐的闭眼大汉等人呐、也早就从入定当中被惊醒了，一见惊变，自然人人骇然呐、纷纷腾空而起，有些性急的甚至马上放出了数口飞剑飞刀之类的法宝，狠狠地斩向了这些肉须。他们见韩立一剑就斩断了此物，自然下意识地觉得这不算什么，但是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些飞剑飞刀一斩到这触须之上，竟发出了金属碰撞的怪音，被轻易地反弹开来。就在闭眼大汉等人骇然之后，想要另行驱使其他宝物攻敌的时候，水潭边上原本灰白色的碎石地突然变得乌黑起来，随之那些碎石扭曲晃动之下，变成了一个个头颅大小的紫黑色的鳞片，它们竟然身处一头巨大古兽的身上。此兽是一个圆乎乎看不见口鼻，但是背上生出了十余丈长肉须的古怪的古兽，它紧挨着水潭趴伏在那里，那十几根翠竹均都是其背部的肉须变化而成。刚才韩立等人只是看到此兽身体上休息而已，也不知此兽有何神通，不但瞒过了众人的神念，连那异灵盘都没有办法发现分毫。
动手！
韩立悬浮在水潭之上，口中的发出了低沉的吩咐声。闭眼大汉等人心中一凛啊，当即纷纷祭出了其他宝物，一时之间颜色各异的光霞气势汹汹地向地下的巨兽席卷而去。古兽倒也是没有要想逃走的意思，反而背部肉须啊一阵急舞，幻化出了一片绿色光影挡在了自己身躯之上。两者刚一碰触，轰隆隆之声大起啊，那肉须坚韧不下一般法宝，无论何种宝物击在其上，全都被不客气的一扫而回，根本没有办法近身分毫。银杏少年见此，口中一声冷哼啊，两手一搓再一扬，蓦然手中就浮现出一团团红黄两色的诡异的光点，随即喷射而出，就化为了无数拳头大小的雷火，劈头盖脸的朝下方击去。而许仙子身上也闪动起了银色寒光，狂闪之下呀，无数团冰属性的雷光同样轰然落下，两种雷火同时发威交织之下，气势惊人异常。一阵震耳欲聋的雷鸣过后，刺目的雷光呢，把这巨兽彻底的淹没了大半进去。其余之人见此，脸上都不禁露出了笑容。这个时候韩立并未出手，只是目无表情地注视着手下的攻击。
哼！
一声冰寒刺骨的冷哼突然从雷火中传出，随着一股怪风凭空在下方浮出，此风昏沉沉的，开始极小，但是卷动几下之后就蓦然变成了冲天而起的飓风，一卷之下就将下方的雷火全都卷入了其中。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53回。